好，我们今天从《生命记》的这个十二章要看到十六章。那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从十二章到二十六章啊，他把律例典章，那摩西啊，透过这十五章来向以色列人来传讲。那如果我们啊，从他的这个编辑方式来看的话，那他在这十五章当中啊，他大部分他是根据这个摩西五经，也就是啊创世纪或者出埃及纪啊这个利未纪民数纪这四卷当中所说过的啊律例典章，再次的把它强调。那其中啊有一些是因应他们以后要进入迦南地那所啊增添的这个条例。那我们今天啊所看的这五章，那正按照他的编辑来看的话，好，他多是侧重在对于这个神的敬拜侍奉啊。那对于神的敬拜侍奉，如果以这十五章当中啊，它应该是由这个十二到十八啊，它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那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十二章啊，它大致上所强调的事情啊，我们就把这一些啊，它所强调的把它提出来。那十二章里头，这个第一节谈到说要谨守啊，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啊，这一些要谨守的，他透过摩西的这个传讲。那这个谨守啊，他在十二章里头啊，他强调了六次啊，他也就是这个第一节啊，那十三节、十九节、二十八节啊、三十节、三十二节啊，这个字啊，中文有时候把它翻作谨守哦，或者是谨慎，那这是啊他所强调的。那在十二章里头，他还有一个他所强调的字，也就是这个亚威啊，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这个选择。那这个选择啊，如果说跟这个敬拜侍奉有关的话啊，那他整个在生命记里头啊，他总共出现了有二十一次之多啊，他出现了有二十一次之多。那他在这个十二章里头啊，他所出现的啊，他在这个五节啊，十一、十四、十八、二一、二六啊，他总共出现了有六次之多。那这六次啊，都是跟这个敬拜侍奉啊，献祭给神的这个地点有关啊。所以中文有时候是翻译作啊，亚威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或者说亚威啊选择的这个地方。那十二章它出现了这六次，所以构成了整个这个十二章它的一个重点，也就是摩西所吩咐的，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要把迦南人所崇拜的这个假神有关的啊，无论是祭坛啊，无论是这个木偶雕像啊，都要把它毁灭啊。所以三节他说，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啊，不可照他们的样式来侍奉亚威啊，你们的神。那底下他就强调了，以后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在迦南地，那就要啊， 到神所选择啊立为他名的地方啊。所以六节他用了这个七种啊不同的这个名词啊，它包括了啊欢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手中的举祭、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要奉到那里。啊，他这个所强调的是要奉到亚威选择的这个地点。那在他又特别强调说，你们和你们的家属啊，都可以吃。啊，在这个所办的一切事上，蒙亚威你的神赐福啊，就都欢乐。那这个欢乐的话啊，它在十二章啊，它也出现了三次，也就是七节的这一次啊，那十二节还有十八节啊，这都是跟这个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那他们啊就照着这个摩西所吩咐的。那第八节这边谈到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啊，因为亚威你们的神啊还没有带领你进入到应许之地。那八节的这个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也跟啊这十二章里头他也会谈到说要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这边这个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他同样的这个字啊，在士师记的这个十七章六节、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啊，也同样这样出现。那和合本的翻译是说啊，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啊，那一个任意而行就是这里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他在这个十二章的话啊，他谈到了如果啊要把奉献给神的这一些祭物礼物啊，都要带到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啊，他透过这个四次的这个编写啊来强调。那当中啊，他有两次的谈到说，如果以后他们进了迦南地，那他们如果想吃肉的话啊，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城来宰杀。那对于啊吃这一个不是献给神的这个牛羊啊，或者说鹿这一些啊牲畜的话啊，他所强调的是不可吃血啊，血要把它倒在地上，如同倒血啊倒水一样。那我刚才说的，他所强调的要把这个祭物、礼物、供物啊这一些，或者说啊土产的十分之一，牛羊的头生的，都要带到神选立为他名的地方啊。那他这一种献祭一定要到神选择的地方啊。他在十二章啊，他总共有四次的这个强调。好，那第一次就是这个五六七啊，五六七这是第一次。那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啊，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啊，就是十七、十八、十九啊，这都是谈到要到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啊。那第四次就是这一个二十六、二十七啊。这边谈到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都要奉到亚威所选择的地方去啊，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亚威你神的坛上啊，平安祭的血要带倒在亚威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啊。所以他这个啊，整个生命祭的这个十二章，他就不断地在强调神选择 啊，立为他名的地方，或者神所选择的这个地方，他们啊要把这一些啊十二章所说的都带到神选定的地方去啊，这是他整个啊从生命记的这个十二章到十八章这整大段关于神的敬拜侍奉有关的这个章节啊，他会透过编辑不断的啊来啊把它强调出来。那在这一个啊十二章里头啊，他又特别的这一个我刚才有提到的说啊，他强调这一个六次的谨守。那我们来看啊，这个谨守啊，到底是应所强调的是什么啊？那我们看十三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啊，这是十二章这里强调的，因为迦南人啊，他们是照着这个十二章的第二节或者第三节啊，他们是随处，无论在高山哦，或者在这个平原，在青翠树下哦，他们就是随处的来侍奉他们的神啊。所以十三节这里强调，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啊，献祭一定到神所选择的地方。那我们看这个第十九节啊，中文翻作谨慎。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哦，这也是他所强调的。哦，不可丢弃利未人。那再来二十八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亚威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啊，要谨守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话，行亚威眼中啊看为正、看为善的事啊，这样的亚威眼中看为正的啊，二十五节啊这边有提到说不可吃血，那这个也是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三十节的这个谨慎啊，他们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不可在迦南人被除灭以后还随从他们的恶俗啊，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明，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啊。这是摩西他特别的来吩咐他们要谨慎谨守。那最后啊，也就是三十二节啊，也就是十六啊十二章的第六次的这个谨慎谨守，凡我所吩咐的，你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哦，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例典章，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那这一句话啊，以前我们在四章二节的时候啊，他就已经有提过一次。那十二章啊，讲完了这个献祭要到神所选定的地方啊，那十三章他也是跟着这个神啊的这个敬拜有关的。那他在这里啊提出三种人啊，他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啊，他是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者做梦的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啊，那要引诱以色列人去随从素来所不认识的神。那虽然说他所显的这个神迹奇事都有应验，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听那先知或做梦之人的话，他说这是亚威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啊你们是否尽心尽性爱亚威你们的神。那摩西啊，他 不断的来教导以色列人要尽心尽性爱亚威、啊、你们的神、啊、所以他在这里对于这些、啊、先知或者做梦的，只要他所说的是引诱他们去侍奉他们所不认识的神，那他们不可以跟随、啊、因为第五节他说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亚威你们的神、啊、要勾引你离开亚威你的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啊、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他、啊、在这里、啊、他先讲了这个先知做梦的引诱百姓去侍奉这个别的神，那对待他、啊、是不要听他所说的，要把他致死。那从这个啊六节到十一节，他是谈到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所以他说你的同胞兄弟，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啊，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啊，那不管说这个是离你远或者离你近，你都不可以啊。他用第八节的五个不可、啊、不可依从他，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不可啊遮蔽他。那对这样的亲朋好友仍然啊要把他致死。他在九节说总要杀死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啊，将他把啊把他致死啊。因为这个按照生命记的说法，也就是当见证人啊他要做见证，那见证一个人犯了这个被处死的罪，那么见证人他要先下手啊，然后众民再下手啊。他这一个是在十七章的七节啊，有特别的提到不可凭一人的口啊来做见证啊。所以他呢这里啊，因为他谈到这些亲朋好友啊是他所亲近的人暗中的引诱，那别人不知道啊，那这个人举发出来啊，那他成为一个啊是一个告发人啊，也是一个见证人。那最后啊的这个这一段啊，他从十二节到十八节啊，他又谈到的另外的一种类型，也就是在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当中有这个毁裂啊，那这个毁裂中文是把它翻作毁裂啊，那这个字的意思有那个啊是可恶的啊，或者说是那个可耻的那种意思啊，这个字它啊也有那种是一种邪恶的意思啊，所以他在这边强调说，如果在你们当中的一座城当中有这样的邪恶之徒啊出来要引诱人啊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那摩西他这里谈到说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那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是可憎恶的事情，那你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连牲畜都用刀杀尽啊，对于这个有生命气息的都要用刀杀尽，那城的这个财物要把它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在亚威女神的面前烧尽，那这个城要作为啊荒堆，不可以再建造。所以他十八节说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以啊连你的手，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他在七章的二十六节那边啊也有说到，这个 偶像的金银啊，要作为可憎之物、当灭之物啊，不可以带入家中啊。所以他这里说，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以连你的手。那如果啊，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亚威就转意不发怒，恩待你，连续你啊，使你的人数增多。啊，所以他啊，在这个十三章啊，他就把这三种人，那他们的一个引诱背叛啊，他强调的是你素来不认识的神啊，也就是这个啊第二节啊第六节，还有这个啊十三节啊，他三段，那他所强调的，所以他所强调的亚威。这一位神是以色列人他们所认识的，那除了亚威以外啊，如果是人别人的这个引诱是他们所不认识的，那他们就不要去啊敬拜侍奉。那我们啊再来看这个十四章啊，十四章他的透过这个编排，虽然他大部分是以利未记的十一章谈到了食物洁净的条例啊，但是在生命记的编辑里头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跟侍奉神敬拜神有关啊，所以他在这个十四章的这个编排上啊，他在第一节第二节啊，他谈到说，你们是亚威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使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亚威你神为圣洁的民，亚威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啊。那这个特作的这个特啊，在第七章的六节也出现，那这个特就是啊贵重宝贵的意思，也就是神从万民当中啊把以色列人拣选出来，他看为宝贵啊。那中文把它翻作特作啊自己的子民。那这两节的话啊，他在这个第一节啊，利未记的这个十九章二十七、二十八啊，他也有谈到不可为使人化身，以及不可将额上剃光啊。那二十一章的一节到五节啊，对于祭司啊，他也是这样的吩咐啊。那二节谈到神从地上的万民当中的拣选。啊，他是根据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啊五节到六节啊，他先把神从万民当中把以色列人拣选出来，是要做神圣洁的子民啊，所以作为神的子民啊，就是要来服侍神。那从这个啊三节到二十节啊，这一些啊，它严格讲起来几乎是跟啊利未记是十一章是一样的啊。那其中啊比较特别的，我们把它提出来就好，也就是他谈到了这个四节五节，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啊，这些可吃的牲畜啊，他在利未记十一章啊，他没有特别的谈出来啊，这是比较啊特别的。那再来的这个啊，关于水中的啊，这都是一样啊。那从十一节到二十节，他是谈到啊洁净的鸟可以吃啊，但是哪些是洁净的，他照着利未记十一章啊，他是没有提出来，他反而把这个不洁净啊要当作可憎的这一些啊飞鸟啊，他详细的把它啊列出来啊，就是从这个啊十二节啊到这个十八节啊。那十九节啊，他强调说， 凡有翅膀爬行的物与你们不洁净，你们都不可吃。好，这个利未记十一章二十节啊，他有谈到。那这里的这个二十节也是比较特别的啊，他在这边说，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好，那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跟十一节洁净的鸟啊，它同样中文翻作鸟，但是它原文上啊，它是有差别的。二十节的这个鸟啊，严格讲起来，它是谈到说有翅膀的啊，洁净有翅膀的，等于说有这个翅膀可飞行的。那如果按照啊对照利未记的十一章的讲法来讲，那它这个比较可能是啊强调那一个有翅膀啊，但是它有腿可以在地上捧跳啊，它是在讲这个蝗虫啊，蝗虫之列，也就是啊可吃的这个昆虫啊，所以它在这边啊，它是用很简略的说，凡洁净有翅膀的啊，这个那中文啊这边是把它翻作这个鸟啊，你们都可以吃啊，那。对照利未记十一章啊，它这里啊应该是指着这个可吃的这个昆虫啊，那三样。那二十一节啊也比较特别，他说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卖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亚威你神为圣洁的民啊。那最后后半段这个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哦，所以他把这个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以及二十一节，他把它编排在这个有关食物洁净条例的后面的话，啊，那对照十四章的一节二节的开头，哦，所以很明显的，他就是在强调于。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是神所特选的，要做神的子民，所以他要啊，无论他的这个形象啊，他就要，因为男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就不要效法这个外邦啊，去为使人化身啊，或者使这个啊他的头来光秃啊，那。二十一节啊，这个致死不洁净的就不要吃啊。那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这个是跟着跟迦南的这个崇拜有关啊。这个通常它是啊跟以色列人的这个祝棚节啊一起讲的。那这个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它首先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十九节啊，以及这个三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啊，那最后这一次就是在生命记的这个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啊，那他把它啊编排在一起啊，那他的这个强调啊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二十一节啊，如果对照生啊利未记十七章的十五节啊，他那边是谈到说，致死的如果吃了，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寄居的，那他们就要不洁净啊，从不洁净到那一天的晚上啊，那要得洁净，他就要啊洗澡洗衣服啊，他在利未记的十七章十五节啊，他有那样的一个吩咐。那这边啊，他特别的强调，给你城里寄居的啊，因为这是谈到以后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他们所居住的啊有城，那城来讲，大概就是啊重于那种经商贸易，那这一些啊可以卖给这个外人啊，或者说。哦，卖给寄居的，哦，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观点，哦，他强调城里，哦，所以以后的他们的这个在城里寄居的这个啊，寄居或者外人的话，那他啊极有可能是来经商买卖的，啊，那跟利未记十七章那边所说的与他们一同出埃及 跟他们一同出来在他们中间寄居的这些外人是啊有所区别的。那从这个二十二节啊到二十九节啊，他又再一次的来强调说，献祭的话啊，要到这个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啊，也就是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他这边说，把你所啊撒种所产，就是你田地所出的十分取一，又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亚威你面前，就是他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啊，这样是你可以学习敬畏亚威你的神啊。他在这边啊，是如果啊我们把它跟这个十二章啊把它做统合的话啊，那他在这边的二十二二十三等于是第五次的强调啊，这些礼物供物啊是要到神所选为立为他名的地方。那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啊，他强调说，当亚威赐福于你的时候，亚威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那你就可以换成银子，把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亚威所要选择的地方去啊。那到神所选择的地方那里啊，用这些银子来买牛羊啊，或买清酒龙酒啊，凡你心里所要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亚威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啊，这是他啊这个第六次啊强调这个，如果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太远了的一个变通办法，就把啊那一些物品变卖，那把银子带着到亚威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用这些银子来买啊要献给神的这些物。那二七二八二九哈，应该可以看成是一段，他特别强调说，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啊，这是跟十二章的十九节啊，你要谨慎啊，不可丢弃利未人啊，是一样的。二十八节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的十分之一多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啊。他强调的是这个土产的十分之一啊，他这里特别的强调土产十分之一啊，他没有谈到这个牲畜牛羊啊，他讲的是每三年的末一年啊，要把这个土产的十分之一多取出来，积存在城中，在你城里啊，这里又是强调城啊，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便孤儿寡妇都可以吃得饱足啊，这样亚威你的神啊，必在你所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啊，赐福于你。啊，所以他啊，透过这个十四章前半段啊，讲这个食物洁净条例啊，那后半段又谈到这个地里所出的取十分之一啊，要以及啊牛群羊群驼生的要带到亚威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啊，去敬拜侍奉啊，那以及二十四节的这个太远的一个变通办法。那这两次啊，加上十二章的那四次啊，到这里已经有六次的一个强调。那我们啊，再来看这个十五章。那十五章他谈到每逢七年的末一年都要行这个豁免啊，他是第一节到十一节啊，这是关于啊这个借贷方面的一个豁免。 那从十二节到十八节啊，这是关于这个奴仆啊，奴仆的释放啊。那十五章的最后这一段啊，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啊，很明显的，它又是一个透过编辑，也就是第七次的强调啊。十九节说，你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凡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亚威你的神。牛群中头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头生的不可剪毛，这头生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亚威选择的地方，在亚威你神的面前吃啊。又是强调这个头生的牛羊啊，要带到亚威所选择立为他名的这个地方啊，和他的家属啊，在亚威的面前吃啊。他已经啊，到这里为止啊，总共已经有七次了啊。那我们啊，再回来看这个啊，他第一段的对于人债务的这个豁免。那他二节说，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还债主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啊这个弟兄追讨，因为亚威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那三节啊，这也是比较特别，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啊，他这个松开手的话，啊，他在这里啊三节会提一次，啊，那八节啊也提一次，那十一节啊又提一次，啊，他三次的谈到对于以色列人啊他们自己的同胞啊要松开手，那这个。关于债务的豁免啊，以及这个十二节到十八节的这个奴仆的释放，都是以七年啊，七年的末一年为啊为这个实行的这个时间点。那这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说，那他这个应该是跟利未记的这个二十五章的二节到七节所说的安息年是啊，等于是一提啊，是相关联的啊。因为这里谈到债务的这种豁免，或者说奴仆的释放啊，他强调第七年啊，对债务或者对奴仆释放。那利未记二十五章啊，那边啊是特别谈到对于土地的释放啊，那同样也都是以这个七年啊为一期。那因为啊有人说啊，在安息年，也就是第七年，地不可耕种。那如果啊比较贫穷的人啊，因着安息年的这种不可耕种的话啊，那他们的这种收入哦，或许啊就因着没有耕种而减少啊。那这里啊谈到说对于的这个借贷啊要松开手，那一般人啊都把它认为说啊，都把它解释成说一节到十一节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债务第七年的这个豁免，就把它认为说全部把它免除掉。啊，那这样的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吗？啊，这应该要好好的来看。啊，因为按着这种借贷关系啊，从出埃及记就已经有谈到这种啊借贷关系。那借贷都特别强调说要有抵押品。那这让我们可以深一层来体会，如果借贷他是可以第七年就完全的豁免不用还的话，那为什么啊？为什么还要有这个抵押品啊？因为这个在二十四章的第十节 啊，那边也特别谈到说，借贷给人的话，那要取当头，他不可以进入人家的家里，他要在外面等，好、啊、等那一个那个债务人，好、啊、自己从家里拿出这个抵押品来，好、啊，所以如果说借贷啊借六年，那到第七年这个债务关系就可以一概取消的话，啊，那这种抵押的话就好像是多此一举，啊，但是这里啊他谈到的这种豁免的话，如果跟安息年啊土地的休耕啊跟这个奴仆的释放有关联的话，啊，那他啊是一个等于说也就是啊第十五章所说三次的这个松开手，啊，这种松开，那中文翻作的这个追讨的话，啊，它本身就带有一种施压，啊，是一种给人压力。那可见圣经上所说的啊，谈到借贷是强调不可以向自己的弟兄取重利，啊，所以比较可能的这边的一节到十一节，他是强调在这个第七年的豁免年要松开手，也就是等于不要啊去追讨，不要施压去拿这个啊这个利息，啊，这是比较可能的啊，因为如果说债务的一种豁免完全免除的话，那设想谁要借给人家啊，一借出去就等于是给他一样，那干脆摩西就讲说，有穷人跟你要，你就给他就好了，干嘛要用借这个字眼啊？那我们中国人说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啊，借贷关系本来就是供你这个急需之用啊，或许有抵押啊，那你啊等到你有能力方便了，那你就要归还你所借贷的啊，这才是合乎这个公平正义的原则，啊，所以他啊，在这个这个章节里头，啊，他第六节，因为亚威你的神，他必照所应许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的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的这个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啊，这里翻这个借给借贷，那跟这个第八节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啊借给他啊补他的不足啊，那这里的这个第六节跟第八节啊，他的就原文来讲啊，它是这个一样的啊，那它这个字的意思是一种啊，如果动词来讲就是拿典当啊，拿抵押品，那如果名词的话啊，它是一种借贷关系，是有抵押的一种借贷啊，虽然啊中文啊它只把它翻出说啊六节的这个借给借贷，哦，或者说八节的借给他补他，啊，都没有将这个原文它的这个动词的意思或者名词的意思详细的把它啊解释出来。那这四个字啊，无论是名词或者动词啊，它的一个内涵都是含带着一种有抵押啊，有抵押的一个借贷关系。啊，它不是一种说啊，你借多少就拿给你多少，而是你要借多少，你相对的你要有那个抵押品，啊，所以这也让我们更可以肯定说，这里啊一节到十一节的这个第七年的最末一年要豁免啊，要松开啊你的手啊，这个意思是什么？那第九节说，你要谨慎，不可以心里起恶念，说啊，第七年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言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 啊，他因你求告亚威，罪便归于你。啊，这边特别的谈到说，啊，如果这个第七年快到了，那你就不能够心存恶念，啊，就把这个手握得紧紧的，啊，不借给这个啊穷乏的人。啊，因为哦，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种借贷是有抵押关系的，啊，那有抵押关系，那圣经所强调的是，借给人不可向弟兄取重利，啊，他所强调避免的是这一个。那这里的这个恶念，啊，就是那一个十三章谈到的这个啊，如果你们当中一城中有这个啊毁裂的那一个毁裂。啊，它是跟那一个字是一样的啊，所以那个毁裂跟这里的恶念啊，它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啊，它是一个邪恶啊，是一个可比的。那从啊十二节到十八节，这个对于希伯来的男人或女人的卖身为奴，他强调服侍六年，那第七年就要认他的自由。啊，这一个是根据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的一节到十一节，啊，那他在这边比较不一样的啊，跟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不一样的是啊，十三、十四、十五，他说啊，你认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的羊群禾场酒榨之多啊之中多多的给他。亚威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啊，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那亚威的救赎，啊，那今天摩西特别吩咐的释放奴仆，啊，还要让他啊饱足的来离去。那这个十六十七啊，他如果奴仆因着爱主人不愿离弃的话，那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啊。那十八节他又强调说，你认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啊，因为他服侍你六年，比雇工的工价多一倍啊。那如果啊能够照着亚威透过摩西所吩咐的这种啊释放奴仆的方式，那么亚威啊就要赐更多的福给他们啊。那十六节、十七节啊，他这个也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的五节到六节那边啊有谈到啊。那我们啊再啊看这个，也就是这个第七次的啊，要把这个羊群牛群中啊公的要带到亚威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那如果说按照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的讲法的话啊，是谈到说还这个牲畜当中啊，无论是人投生的，牲畜当中投生的都要归亚威啊。那边有提到说，这个牛羊啊，七日是跟着母，那第八日要归亚威啊。那这边谈到说，羊群中驼生的啊，那不可用它耕地。那看起来好像跟出埃及记那边讲的啊有那一个冲突之处。那我们知道啊，出埃及记那边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们是随着这个会幕为中心，好，所以他们距离近，他们可以照啊这个出埃及记所说的关于头生的洁净的牲畜啊，八天要分别为圣归亚威。那这边他是特别的强调进了亚威所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啊。那我们刚才也有谈到说，如果离得远啊，离十四章的这个二十四到二十六的这个离远的话啊，那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所以这个头生的他在这边特别谈到说，要带到亚威选择立为他啊选择的这个地方。所以他这边所补充限制的是说， 这个羊群中头生的啊，不可用它，牛不可耕地，那羊群中头生的不可剪毛，哦，牛不可耕地，那羊不可剪毛，那可见这个头生的，哦，把它养大了，那也不能够作为自己的私用，哦，因为耕地，牛耕地或者羊剪毛，哦，这都是为了这个自己，那他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等到，哦，他们把他带到亚威选择的地方，啊，这是他，等于从十二章以来第七次的这个强调。那这里谈到说，头生的有什么残疾啊，都不可以献给亚威你的神啊。那可以在你的城里啊，这里又强调城里，洁净与不洁净的都可以吃，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啊，只是这个不是献给神的这些牛羊这些啊牲畜的话，他特别强调是不可吃他的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啊。这个是跟啊十二章十六节啊那边啊是同样的啊一模一样的话。那我们来看这个十六章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最后一章。那这里啊，它是把它分为啊亚威的三大节日。它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强调这个逾越节啊，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纪念亚威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啊救赎出来。那他在这边同样的也是强调第二节，你当在亚威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的祭牲献给亚威啊你的神。那这边啊，他再一次的谈到七天之内啊不可预见效，不可以吃有效的，要吃无效饼七日。那他说这个是困苦饼，因为他们是急忙离开埃及，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叫他们一生一世纪念啊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五节说，在亚威你神所示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啊，也就是他们不能够啊随着他们自己的意愿在各城中，只当在亚威女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啊来献逾越节的祭啊。所以如果说以这个节期啊来讲的话，那要把这些祭物带到亚威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啊，这一次是第八次的。那九节啊到这个十二节，也就是啊七七节，那七七节啊，它特别的是要为自己来啊计算这个七个七日啊。那七个七日到了，那他们就要照着亚威啊那计算的日期，他这边啊是强调说开年收割禾稼时算起啊。他这个是跟啊利未记比较不一样啊，因为他们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他们有这个土地的耕种啊，他在这边啊用土地的耕种的一个说法啊。那他也是强调说要照着神所定的这个日子，那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亚威你神面前守七七节，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啊，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与孤儿寡妇，都要在亚威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亚威啊你神面前欢乐啊。这是他啊再一次的这个啊强调。那这里啊他也强调说，要纪念你在这个埃及啊做过奴仆，要谨守这个亚威的律例啊。那他同样的是啊强调 选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那同样对于祝棚节，他也是用这个农耕的这种观念来讲。他说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就要守这个祝棚节七日。那守节的这个，他都是强调说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亚威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亚威你的神守节七日。那这里说因为亚威在你的一切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那最后的这个十六十七，他在重述要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七七祝棚一年三次，要到亚威选择的地方朝见他，不可空手朝见。那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亚威所示的这个福分奉献礼物。所以他利用这个十六章三大节期，那他三次的强调都是要带着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一些这些礼物到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去做这一种服事献祭的这种动作。那从这个七七节，也就是这个收割节，也就是五旬节他都强调在神的面前欢乐，以及这个祝棚节他也是强调在神的这个面前欢乐。那这个逾越节的话他就没有特别的强调说在神面前欢乐，反而他是强调要吃这个困苦饼七天那是要纪念他们出埃及那在旷野的这种匆忙的出来在旷野没有东西吃，那后来神赐玛拿给他们所以他们是要纪念那一种埃及为奴的那一种困苦所以他正特别的就在这个逾越节他就不谈这个欢乐这个字眼但是等到他们这个开始这种收割或者说收获完成的这种收场他就特别的强调不要忘记这个利未人以及他们城中寄居的以及孤儿寡母这些弱势的。那最后的这一段他特别的谈到说这种审判立审判官的这个问题那要在神所赐的各城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那对于审判官他所要求的是要按着公义审判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收贿赂因为收贿赂会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那他这一个是根据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的二节以及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六节到八节他把这个立审判官要来做审判。那他在这里同样的他也是强调这个以这个城这个以城为观念的一种说法那他最后他加上了这个二十一、二十二，谈到说，在亚威的坛的旁边不可以栽种树木来立这个亚瑟拉或者说为自己来这个设立柱像因为这都是神所憎恶的那因为他到这个十六章为止他已经特别的强调如果要奉献礼物要献祭就是要到神所选择的这个立为他名的这个地方 所以他在十六章的最后他加上在亚威的这个坛的旁边啊，那不可以来啊栽种树木啊，因为迦南啊他们就是啊在各处有这样的一个恶行啊，拜他们的假神啊，所以他在二十一章啊，在这个十六章的二一二二节啊，他就特别的把它加进来啊，所以啊我们啊可以啊看出来说，整个这个生命记它从十二章到这个十八章啊，它是以这个敬拜亚威为中心的一个编辑手法啊，所以它啊会透过编排的这个手法，把它所要强调的啊把它这个加进来啊。那我们今天啊所谈的啊，如果说按照到十六章为止啊，那要献祭或者献礼物啊，或者土里所产的十分之一牛羊驼牲的这一些啊，无论有酒，那都是要带到亚威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去啊。那他除了这个啊十三章啊，他没有谈到这个带到亚威选择的立为他名的地方以外啊，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啊，他透过编辑那加起来啊就有这个十次之多啊，那我们可见他这个生命记啊，他虽然有十五章是在谈到律例典章啊，那他啊今天讲五章里头啊就已经有这个十次了啊，可见这是他所强调的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啊从十二章到十六章的一个概略的一个回顾。